那么我们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分享三个信息，但时间不够，所以我压缩两个信息。可能元旦的时候，那组织我们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再分享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是结合今天受洗的。我们今天的受洗，因为条件的原因，可能我们还是四到五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有美好的一些安排。我们有新来的弟兄，他们有感动受洗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受洗，我们常常就在水边、海边，我们就有一个分享。但是今天我也感动，我要把受洗的信息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信息实际上是很关键的，我们有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啊，所以有许多的教会就把受洗变成一个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这是马可福音最后告诉我们的，所以就把受洗跟得救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觉得受洗很重要的啊。虽然这样的一个教义不能说我们完全接受，但是受洗非常重要的，你也要知道。那么另一个信息是关乎受洗之前我们也需要有所预备的，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一些新朋友，有一些新朋友啊，我们的张红姊妹，我认为她也有一些神的恩典和怜悯带领，所以你可能还不太了解彩虹之家的一些情况，张姊妹啊，所以我也要跟新朋友和受洗的朋友弟兄姐妹要谈一下彩虹之家的这个教会，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意向，它的最根本的神的托付是什么。那么在这个之前的话，我们今天已经接近我们这次晚会的最美好的时刻，也就是圣诞节，我们要举行洗礼。虽然是最后一天，但是呢它可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在这个时刻之前呢，我要表达，还要表达一个心声。这个心声呢是内心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成熟了，我们的肢体被达初期初步有形有体了，初步有形。那么我现在想，如果这个圣诞晚会这样做，让我和姜丽像以前那样操办，我们可能操办不如今天，不如今天，甚至可能明显的不如今天啊。所以精力、时间还有这个品味各方面来讲，经验都不如今天。但是这个晚会像以往一样，尤其是这次。时间紧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话语方面这方面指点。但是大家弟兄姐妹如此的尽情，如此陶醉，而此最主要的如此的亲密无间啊，真是像一个团队，像亲如弟兄姐妹，像一个真是像一个教会里面有更深厚的、更自然的亲情，更自然的亲情。所以为此呢，我要把我们幕后的几位很好的美好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准备，我要告诉大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后勤，我们的后勤。后勤呢有两位很重要的生命。一个呢是王斌姊妹，一个呢是李明姊妹。你们知道李明姊妹的男朋友啊。女朋友，开玩笑了，来，你们出来欢迎大家。来 ，Grace 啊，这次主办确实蛮有 Grace。丽萍弟兄啊，他们是负责联系招待和安排许多东西啊，我们看到他们尽职尽责，尤其是王斌姊妹，她尽职尽责。让我们感觉到圣徒做事有章有法，圣徒做事里边的性情是很稳定的啊，它不是这个政权体现，它是很 steady 啊，很稳定体现。我们基督徒就要成为这样品格的人，就是交托给什么事儿，所以可以托孤啊，可以几百里之内，就百里外我把这个东西给他，都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的犹豫的，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信主不要出现two person 两双重人格，就好的时候哇很熟练，低落的时候哇简直就像一个小的这个什么黑暗天使，不可以这样。我们要成为光明使者，我们永远成为光明神父的光明使者。所以我们要让基督耶稣成形在我们心里，最主要的就是编织，我喜欢用编织，一个人喜欢用组织啊。保罗说要成形在我们心里，这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姐妹有的弟兄在这个方面还多少有点正面经验，但总体来讲没有问题。 啊，无论是正弦曲线还是横曲线，大家都有一种节制啊，都有一种啊克制己身造身福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有些抖动的弟兄，有些抖动的姐妹，但是基本上都能以一种比较稳健的东西能够把握住，这是非常好，以后更稳健。第二个，我们要搞活动的总策划，大家知道是谁了吧？活动总策划王先立雄，哎，王先。新加坡话，这是他第二次组织晚会，对吧？对，非常好。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他上了 Nancy 姐妹的那个课程，他怎么就会搞出这些名堂来？怎么就这样的东西？他怎么会学一遍就会？这真是我们年轻弟兄姐妹的恩赐。年轻姐妹就是这样，你看小孩啊，小孩就是这样，你弄一下这个 QQ 啊什么什么什么智勇啊等等啊智忠啊等等。你教他一句，他马上就记住了啊，他们就是这种孩子，对不对？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活动的总策划、总负责、总后台。后台老板是谁呢？
是不是啊？
社会弟兄大家都很熟的，所以他交给他的工作只有一点，就是比较稳，所以他尽职尽责。所以这一次是他们四位，还有一些无名的英雄，还有一些背后像傅勇啊，还有傅帅这些带进，还有一些人，我今天不一定能叫到你们啊，你们知道会站起来说大哥，我也就好了，大家都起来了，我至少我参与啊，我都参与。所以下一次我就瞄准了像前景啊、雪叔啊、曹运啊、像林业啊这些新生代这些人，我认为他们潜力大得不得了。所以 NCU 小组也要同胞下一次的聚会啊，我们基本上是每年都要搞一次会的，而且呢可能有感动我们不止搞一次啊，我们搞大的、搞小的、搞条件会的、搞各种不同年龄段的等等，我们都要搞。婚姻小组、恋爱小组、单身小组，你们搞，教会都支持啊，我都支持啊，因为你们已经 trustworthy， 你们已经值得信赖了，值得信赖。这还不要说我们有些小组领袖，我觉得小组领袖透过我们一年多以来的同工团契，大家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信赖的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啊。我们现在风和日丽，我们风平浪静。如果我们风吹草动有一些东西了，我觉得你们大家都是可以依托的人，都是可以。这就是圣徒的关系，这就是圣徒一体化的关系，好不好？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好，请回。
好，
神祝福你们，神纪念，大家也纪念你们，大家也纪念你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大家都要思考，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洗礼。洗礼，我们先祷告，我们就是安静我们的心。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神宝座面前，再一次。在你的荣耀光明的圣殿里面，我们朝见你，我们向你倾心吐意，我们要求你赐下你自己的恩典、自己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受洗如此重要，为什么你在整个新约启示当中废去了许多繁文缛节，单独保持了圣礼当中的洗礼和受洗礼。我们是双礼之一，我们今天就要按照你的吩咐执行圣洗礼。就求你安静我们的心，真理光照我们，让心想起耶稣的命令，想起你的心意，你的心意充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按着你心意而行，我们就可以靠你去。感谢赞美主，这是你一个大心意，洗礼是你托付给你自己而且一个大心意，我们今天就要明白进入享受人家的心意。感谢赞美主，愿我们的祷告与我们众弟兄同在，开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么在圣经当中，就如这两幅图片当中所谈的，一个就是圣洗礼。这一幅照片呢不简单，这是现在的约旦河，所以大批的圣徒因为约旦河的特殊的意义，因为约旦河有犹太人， 以色列的神拣选的，同时又是耶稣基督时期的地方，又是施洗约翰真正形成一个先知的事工，为主预备的事工，他带人施洗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历年都招聚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那聚集。所以这是这种照片，你看大家排着长龙啊，又排到那个地方去了啊，实行施洗礼。第二个洗礼呢，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安排的，给我们命令的，而且非常非常重，用的话很重，同时呢也是非常具体和明确的，就是圣餐。所以这是最后晚餐当中神所安排的一个圣餐令。这就是新约圣经，特别是新教恢复以后。什么叫新教恢复以后呢？就是差不多500年前马丁路德恢复宗教改革以后，就是从天主教的七个礼啊，还有坚贞的婴儿洗礼，还有这个婚礼，还有这个葬礼等等这些葬礼，我们就保留了两个礼啊，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礼。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进入新教当中的两个礼之一，一个是圣洗礼，一个是圣餐礼，这两个礼。所以我们今天很关注的是洗礼。那么洗礼的圣经根据是什么呢？圣灵的根据莫过于这样的一个大命令啊，这叫做大使命。在大使命当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命令，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一起念这个，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所以这里边神很清晰的，神复活以后在升天以前非常非常重的一个语气要求他的门徒的。而这里边我乐意要大家念这括号里的，有时候我不念括号里的东西，就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或翻译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称为圣子的名下。这两个实际上是相互相成的，我们把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对洗礼他要所带的，他要所导致出的一个奇特的结果就出来，就是洗礼完以后我们就归到神的名下。归到神的名下是什么呢？归到他的权柄下。归到神的名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归到他的国，归到他的父母，他的身体，他自己的真正的庇护下，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奉父子圣灵为他们施洗，最终我们要归到神的国、神的家、神的名下啊，这是很重要。那归到他的名下就意味着我们与世界分离，我们有魔鬼分离，我们不再受魔鬼攻击，我们可以安享神的庇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享受神家里的庇护、平安和喜乐，明白吧？所以这两个很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走的略微机要一点，略微深一点，就是谈到礼的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就是礼好像无所轻重，我们特别注重那个实在啊。至于礼的问题，可有可无啊，深一点、浅一点，我们把它看得重一点、轻一点，似乎都不太重要。那么是不是这样呢？礼是不是这样呢？而且我们对礼还有一种啊相对的观念，就是礼的东西常常是形式主义东西，所以形式主义东西常常是繁文缛节的东西。啊，像以前的中国儒家拜孔那个礼啊，像旧约当中的那种献祭礼，那些都太繁琐了，我们都不知道那些东西到底是预表什么。所以现在让我们从事这些礼的话，我们感觉都是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所以礼的东西呢，就给我们出现一些误解啊，这些误解。那么礼这个东西到底它里边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人类要有礼？为什么人和人之间有礼？为什么社会不能离开礼？我们叫做礼仪之邦，中文叫礼仪之邦，我们叫做啊礼仪之邦，礼仪的社会。所以到了孔子的时候，他就特别崇尚周公所设立的礼乐文化啊，他用礼和音乐把整个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人就达到一种和谐，一个社会达到和谐。所以礼的观念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看重礼？为什么犹太人特别看重礼？换句话说，为什么神这么重视礼 人类非常注重灵，为什么有灵的活物很注重灵？那么宗教当中我们也很注重灵，什么灵呢？那就是我们会有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就好像打旗子，以前啊我们没有这种电脑或者什么东西，我们用旗语啊，这旗语是一种符号，过去以后你看到这个符号的话，我们就你心意就破空了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都要有情。那么现在谈到更广泛一点，什么是理呢？理就是一种符号。什么是符号呢？语言就是一种符号。什么是符号呢？文字就是一种符号。什么是符号呢？我们很多肢体语言就是一种符号，都是符号。所以这个世界充满着符号，这个符号和符号之间沟通，才把你内在的灵、内在的心理表达出来。所以我的灵和你的灵我们看不见，我的心和灵心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透过一种表达就出来了。所以表达是靠一些约定俗成的一些code，我们现在学电脑叫做 coding 和 decoding 这样的东西。我们编了一个，我们现在在解码，我们在叫做 cipher 和 decipher 这样的东西，就是解码啊，这个编码和解码这个东西。所以理这个东西广义来讲就是一套符号系统。语言就是一套符号系统，文字就是一套符号系统。我们的动作语言、表情的表达、约定俗成的，你像美国人动肩膀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从来不动肩膀，对不对？这都是一种符号，符号有地域性、民族性，但是符号也有共同性，也有共同性。那么礼仪当中，在符号在灵和灵沟通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类沟通，那就是人的灵和神的灵沟通。所以神的灵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灵我们彼此间也了解，所以我们靠了一种符号表达就把我们的心意表达了。所以神掌握了我们的符号，神就明白心意。当我们也明白了神所表达的一种符号，神所要求的一种符号，神所设定的符号，我们履行了，所以怎样呢？啊，神的心意我们也就明白。所以符号是什么？符号是人和人沟通的，是灵和灵沟通的，是位格和位格沟通的一个必由之路，必由之路。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你想的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理者可也，理者符号也，理者沟通的一个很重要和或缺的一个扣语，一个扣啊。那么这个理者有几个含义呢？这个理到底它里面有些什么最精密的意思呢？所以我给大家高度概括了四个方面啊，我用四个字来表达啊，所以大家记一下，大家年轻记一下，这就是我们唱诗所达不到的。唱诗我们会抒发一些简单的情感，简单的一些跟神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谈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精密谈出来。所以这个精密进入你的，首先进入你的理性，然后进入你的灵魂，最后就成为你的智慧啊，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离开讲台，也不能离开敬拜。理者可以，理者四个方面。第一点，理者义也，理者里边有义，所以中文讲理者理，理就道理的理，理者义也啊，所以它里边含着一个最最根本的要义啊。什么叫义呢？义的意思就是人心意当中那个最核心的那个意思，那个想法。所以一个理要表达人灵魂深处的一个道理，人灵魂的一个价值观，人灵魂上的一个取舍，人灵魂上的一个意念，人灵魂上的一个决定，是理者意义啊。我们说这句话意义是什么呢？意义，第一个意义是含义是什么？意义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意义呢，就是道义，就是那个背后的精神是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它意味着你说话人背后的一个心思是什么。所以一个词的意义就是比如说随心，你表达一句话，那这句概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你说这句话你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意义，明白吧？所以这个意义的意思就出来了。第一个叫做意也，第二个叫做行也。行也就是符号啊、理和各种文字各方面都要透过一种形式表达的，一种符号表达出来，一种 symbolism 这种形。第三个叫做宣言，宣言就是他要借着外在的形式，把内在的你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个想法宣讲出来，宣言出来，表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宣言啊，宣教，我们说宣教就是这个意思。宣教就是把神福音的神天文信息这样的宣讲出去 啊，就是通信。最后一个就是通言，通言就是透过宣言，透过把内在心意，透过外在形式表达，然后传递出去，最后达到灵魂和灵魂的沟通啊，沟通。我们叫做受灵相通，受活相通，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什么叫做意呢？我们再定义一下，意者内在实质也，内在实质。就是你要表达的那个经历，就是那个理的内在的实质啊，所以你一定要表达一个内在实质。如果你跟内在的实质脱节了，我们叫什么呢？叫做形式主义，叫做律法主义，叫做徒有其相，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哎，它里边整个东西没了，对吧？所以你一定要跟里边一个内在的人。我们说伪君子啊，我们说假冒伪善的人，我们说啊，那是耶稣抨击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抨击呢？为什么我们啊从孔子当中是引发了中国历史历代出现了一种叫做什么呢？叫做厚黑者啊，叫做厚黑者。厚黑者是表面上有些道理，有些理，但是里边是黑的，表面上是文雅的，里边是黑的，都是这样，就是理和内在的义相妥协。啊，这个可以，理和义是表里如一，知道吗？什么叫做形呢？形就是外在形式，所以理都有一套外在的形式，有一套外在形式，没有外在的形式，理就行了。所以我们圣徒保罗说，要想圣徒的体统，我们说人要做事要有礼数，就是这样。如果你内心很好，但是你表达出来是非常非常啊，非常丑的，或者非常不拘小节，或者非常啊那难看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很粗鲁啊，很粗俗，粗俗你看这东西就是没有礼。所以我们彩虹之家是很注重礼的，每弟兄姐妹无论你们说话，你们听东西，在我里面多少都有一个章法，都有标准。所以你们跟我亲近的，我都会跟你说这样表达不太对啊，这样做法你的眼神不太对，你说话语气不太对。你跟我疏远一点呢，我就对你会比较客气。但是慢慢的随着神的关系拉近，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都会比较亲近的，都会比较亲近，都会比较亲近，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会我们就会交通的更深，我们就跟大家建立圣徒相通的礼数啊。有些弟兄姐妹内心很火热，但是说话很无理，最后你的结果很无效。最后无效，所以外在形式是把你的心思意念表达出来的一个必要的载体。如果没有这个载体，这个方法对，最后怎么样？神的道路被你圈着走样了，你内心当中也会被人误解了啊！人就认为你是一个粗俗不堪的人，没有圣徒礼物的人。宣的意思呢？宣的意思一定有一个宣言，所以宣言就隐含着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对象，所以宣布意味着宣告有对象，所以任何你都要做出来，给明理的人看啊，给实理的人看，给你要传达的对象看，所以你一定要宣讲出来。所以你不是封在内室里的，祷告会在内室里祷告，当你行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做给人看。所以基督徒是一个见证的生命，基督教是一个要有人见证的讲信，所以你要透过一定的理外在形式，要把你内在的东西宣告出来，向着谁宣告？向着世人宣告，也向着灵界宣告，所以一定要宣告对象。那么通呢？通最后就达到了什么呢？实现灵与灵的交通的达成。所以你最终的目标是灵和灵，灵和灵内在我们看不到，我们灵性都没了，所以我们没有直觉，所以我们要透过理把灵性的东西，把内在东西表达出来。所以理到位了，沟通不到位；理不到位，沟通不到位。我说话也是一种符号，换句话说，我说话表达也是透过理表达出去，也是透过符号表达出去。如果我用词不准确，我的形态不好啊，我非常非常的啊表达的失当，所以大家呢接受起来就非常难过。啊，你们接受起来领受就非常不好。如果我口齿清楚，我表达清楚，而且我真正表达我真心的理解的话，应该你们应该得到相对好一点的效果，达到圣徒沟通啊。所以表里一致是理最核心的东西，最核心表里一致，理就是那个意内在的意，表就是外在的理，在表里一致就能够达成你所表达的最好的东西。所以洗礼也是一种礼，洗礼也是一种宣告，洗礼也要完成一种沟通 完全有沟通，是我们跟人和人沟通啊，圣徒之间的沟通，圣徒和外邦的沟通，圣徒上帝的沟通，圣徒和灵界的沟通，和作者师的沟通，都是沟通，让灵界沟通。所以洗礼沟通的对象是多方位的，多方位。就像这个婚礼啊，婚礼也是一种符号，它表达的是什么呢？两个人相亲相爱，所以它内在的意义非常清楚，表达两个人相亲相爱。然后它外在的形式，我们透过一系列的程序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我们的新锐婚姻都已经这样表达出来了。好在感谢主，我们表达的相对恰当，比较完整，所以大家啊，对他父母、对众人、对外邦、对主内啊、对天界，我们都灵界，我们都有一个宣告，弟兄姐妹已经在神面前成为一对蒙神保守婚姻了。所以他就宣告，最后完成沟通，沟通什么呢？两个人沟通，两个人行配合，然后家人沟通，圣徒相同，然后大家最后完成这个沟通，达成了啊，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面。所以洗礼之意，我们现在要谈四个方面。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洗礼的实质是什么？他要表达一个神的什么心意？是神什么内在奥秘心意表达啊？也是我们什么样的心智，内在心智表达？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非常清晰啊，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一起来念：你们既受洗盘埋葬，也就在此盘中复活，都以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名用。哦，原来洗礼的意义是神的一个很奇特的安排，是让我们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起受死埋葬，然后跟他们一起复活，这是神内在定制的内在既定的旨意的一个表达，是吧？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这个奥秘的旨意，这是意啊，这是意内在的神的心啊。所以是洗礼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实质，就是意义。我用了不同的两个词，意和实，这是意思。所以洗礼之时呢啊，就有这几个方面啊，一个叫做死，一个叫做生，一个叫做和啊，三个含义，大家记得。洗礼的实质，神的意思让我们跟他的儿子的生啊，跟他死和复活连在一起啊，包括他的生命连在一起，跟生命连在一起。所以我们总结，原来洗礼所要达成的一个属灵的实际、属灵的真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三点，一个就叫做同死，然后叫做同活，然后是合一，这叫死生合。死就是与主同死，与主同死，这就是洗礼的实质。生就是与主同活，与主一同复活。和就是与主同在。所以大家记着啊，我们都用文字讲得非常好了啊，都是三个鱼、三个主、三个同，然后同时同和同在。所以你们记着啊，我们的礼、我们的讲坛、讲下面也要记住礼啊，我们注重文字经义之礼，希望大家啊能够不要误解啊，不要误解，而且记起来比较容易啊。对，所以呢，我们恰当的来表达。就是与主同死，我们就叫做葬礼啊，这是一个属灵的葬礼，属灵的葬礼。所以洗礼就是一个属灵的葬礼。第二个呢，这个与主同活就是一个诞礼啊，就是生日啊，就是它一个华诞，一个生诞，就是你们洗礼复活出来的时候，就是与耶稣同复活了。那接下来就是婚礼，最后原来你们与主永永远远的联合，就像婚姻一样永不分离，就是。所以洗礼原来预表三个很重要的，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葬礼、一个诞礼、一个婚礼。那么你说这个礼是不是现在才有的？不是，耶稣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那么你说我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跟耶稣两千年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做完以后是把所有的神的儿女全都带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借着洗礼和联合，是圣灵把这样的一个真实内化到我们身上，明白吧？一个客观的神灵把我们都带进他的死，主观的这个时候，神让我亲自经历我个人性跟他的联合，跟他的同死同活，同和一，明白吧？所以这里面 我就点到而已，这里边有一个客观性的神已完成，主观性的我经历已经完成，这是不同的啊，不同的。
这叫做属灵的真实。什么叫做实呢？实的意思就是真实的意思。这个真实不是我们肉眼所经历的真实，这是属灵的真实。神已经完成了这个真实，现在你个人性的进入这个真实，经历这个真实，接受这个真实，享受这个真实，就是这个意思。神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永恒计划已经制定了，2000年前神已经成全了，我们现在个人性的主观性的经历，主观性的进入，主观性的享受这个真实啊。心理之行，我们现在看到了理有一个细节的一方面，真实的一方面就是他经历的一方面。我们现在看洗礼的外在形式，洗礼的外在形式呢，基本上是有这样的三种形式啊。我们现在看圣经的文件，圣经说，罗马书一起来念6: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主子，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让我们一起一共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礼啊，洗礼归入死和他埋葬，原来叫一种有新生的样式，像叫复活一样。所以这里面就隐含了 baptism 斑法，这个在希腊文的含义当中呢，有一个词就是埋入的意思，就是 emerge。当然这里边也有一种撒的意思啊，从上面浇下来的意思，这个它主要的意思是翻译就是 emerge 这个意思。所以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洗礼的形式呢就出现了三种形式，一种就叫做浸水礼，一种就叫做点水礼，一种就叫做浇水礼。浇水礼，我们教会三种礼都接受，都接受，因为这个词呢，它主要的含义是 emerge， 但是它也有含义啊，有浇和有浇的意思。那么从基督教历史当中呢，最主要的，我们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约旦河的水一般都很浅。所以到约旦河水洗的话很难洗过耳朵，因为它就到期啊或者不过期，这个时候都是枯水，所以我们很难真正想象我们是把头都没进去啊，所以这样，所以呢这个一个含义。第二个，在初期教会的壁画上，初期教会也就是100-200年的壁画上，常常有一些失礼的一些壁图啊，一些壁画的图，就是在岩洞里面的图，所以那里面还能都是从上面浇啊，从一摇是哇浇下来的，对不对？再有呢，就是圣灵在旧约和新约当中的浇灌，都是从上面浇灌，所以洗礼也象征着一种圣灵的重生的洗礼。所以这样的话，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就形成了两大派，一类呢洗礼在乎圣灵的浇灌，一类呢是洗礼在乎与水啊，透过水的象征性的洁净，我们在起的时候就跟他复活，所以象征着我们从死埋葬，然后从起的时候复活。所以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最好。所以以前我还不是太小的时候，我就想出一种理啊，就是埋进去起来以后再用一罐水从上面浇下来，这就是一种头死头复活，然后算是浇灌。那么这里面因为没有一些宗教的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一些实践，所以我现在就不提倡这个啊，我们不要搞出一些理论，我就不提倡了。但是总体来讲，这三种理我们都接受，海弘之家也为弟兄姐妹实行过这三种理啊，赋诗就是实行的这个理啊，赋诗和灵奇他们实行的就是点水理啊，是长老会啊，长老会、天主教会、理工会一般都是点水理，圣公会都是点水理，明白吧？都是点水理。那么以浸信会为主的，然后兴起的浸信会、弟兄会，这些人还有中国的普遍的家庭教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灵恩教会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怎么样呢？都实行浸礼啊，都是浸礼。所以呢，我们根据圣经的角度，就是能信吃浸的就吃浸，不能吃浸、不方便吃浸的就用点水。我个人喜欢呢，如果点水和浇水礼在一起的时候，我喜欢用浇水礼，浇水礼更多的象征你啊，圣灵的浇灌，浇水里常常弄一个盆，弄一个碗，哗浇下去，第二天就下来了。要不然点水里的话，连头发都没有湿，哎、啊，你就感觉这个礼表达不充分，明白吧？就好像我跟好弟兄说，好弟兄，大明，你干什么？我心好， 这个你回答太弱，
你看这个符号表达太不够强烈，所以礼既然是一个符号的表达，我们希望能强烈一点啊，能尽兴一点，能把那个属灵的含义表达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比较喜欢 prefer ethics 啊敬礼，但是大家千万不要以这个东西为某种东西形成一种固化印象啊，好像没有这样的近距离，我们就好像没有得罪，不是这样的。洗礼按我们的理解，洗礼不是决定得罪不得罪的一个必要条件。最典型的就是以耶稣同定十字架那个东西，耶稣说你今天晚上给我重到乐园，那个人就没有洗礼。所以洗礼它不是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洗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需要做的，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吩咐。就好像两个人婚礼一样，那个时候又没有证婚人啊，又没有法律程序，像明黄马乱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那我们婚礼主要是两个人真实的相爱就可以了啊，在自己的内心或者在天地之间有一个立约就可以了。所以婚礼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不一定啊是以婚礼来决定你们俩是不是真正的结婚啊，两个人真实的相爱就是这样。相反，如果婚礼搞得很盛大，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庸俗的，我们说门第相对啊，是这样一种婚姻的话，那样的婚姻也是很悲惨的。所以你看这幅照片告诉我们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独立教会实行的是浸水礼啊，它叫 emerge 啊，浸水礼。宣告的对象，宣告的对象，我们洗礼宣告的对象是谁呢？宣告的对象是包括这四类，一类叫做神与天使，就是神与神拣选保守的天使，所以我们用紫色代表荣耀啊，神与天使。我们洗礼宣告的对象就是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我公开的表达我心，我公开表达我的心意。你让我洗礼，我现在我的心意也是完完全全的愿意洗礼。你看吧，沟通就出来，你的心意是让我洗礼，我的心意愿意洗礼，都沟通就出来啊，这个意就出来了，意透过礼就表达出来，所以向着神与天使。第二，向着魔与邪灵，向着魔与邪灵，还有堕落天使，魔与邪灵，向着魔与邪灵也是宣告传递一个我内在的信息，我内在的信息。就是魔邪灵魔鬼，你不要再搅扰我了，我现在分别为圣，全然的归到神，所以你不要再骚扰我，你不要再纠缠我啊！这点很像婚礼，婚礼的话啊，我就戴一个戒指告诉你我已结婚，我已结婚，然后把我自己照片婚纱照摆在那就结婚，所以你就不要再激我了，不要再骚扰我了啊！有的弟兄看到漂亮女孩还不停的在这啊，那女孩说别骚扰我。大不了你再骚扰我的话，给你下个请柬，明天我结婚他去骚扰婚礼，他就免单，对吧？弟兄也是这样，姐妹总是骚扰弟兄，弟兄他把自己的啊婚纱照摆在这儿，就所以这是一种宣告，这魔鬼在这个方面就止步了，就止步了。止步了。还记得我前两天好像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有个小女孩，大家我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故事原来是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英国一个小女孩身上。这个小女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很敬虔的环境当中，所以她常常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很灵验，而且这个小孩出来以后啊，就很安稳、很喜乐、很像天使啊。然后她的说话、做事、祷告各方面都有上有下。结果呢，人就问他，哇，小姑娘、小姐妹，你为什么这么可爱？哇，我就看到你的荣光，你是怎么用你的信仰啊来过你的生活的？说这个小女孩非常有意思，她说，其实很简单，啊，我就什么事我都让耶稣帮我办，啊，让耶稣帮我办，啊，她说有一次啊，有一个陌生人敲门，我很害怕，我很害怕，咚咚咚咚敲门，很害怕。然后呢，我就祷告，我说耶稣，你去给他开门啊，魔鬼来了。所以就一开门啊，魔鬼来了，敲门，一看耶稣啊，走错了。原来这个故事是从这个故事衍生出来的啊。那小女孩让耶稣一开门，耶稣一开门，坏蛋就不敢进来了，明白吧？所以我们洗礼实际上是有这样一种宣告啊，就是什么事儿我已经归到耶稣名下，就刚才跟你说的，归到父子圣灵名下，别人不要再骚扰我，骚扰没有用，因为。
神已经庇护我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学会了这一点，知道这个主题，我们常常用洗礼来宣告，来宣战，我们归到神的下，蒙福之手。那我们现在灵恩运动给我们导致的一种误解就是什么呢？就是时时刻刻我都身先士卒，蒙福一来，哗咔我就去当精兵，我去跟他征战，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耶稣都告诉我们啊，用真理，用公义，用福音，用圣灵宝殿，用各方面来武装自己，都实际上都是神给我们留着庇护，而不是我们自己是否上阵，不是这样。匹夫之勇，我们的匹夫之勇正不容我们前方。所以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归入父子圣灵里，意思就是不要再用我们去征战，像那小女孩那样。所以现在我们有的弟兄和姐妹之所以常常还是被征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动力，神给我们庇护的能力。所以我们失败了啊，我们就说失败了你也有圣灵的东西，用神庇护你啊，成功了你也相信圣灵，以后不再征战也用圣灵的东西。对对，所以新加坡有三大灵恩教会，其中有一个灵恩教会就叫做 New Creation。 New Creation 有一个牧师叫做 Joseph Prince， 这个人啊，中文翻译过来叫平约瑟，现在中国蛮有名气的。他虽然是灵恩教会啊，他宣讲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信息，叫做恩典革命的信息，就是都靠恩典，都靠恩典。当然这个信息过头了就不对了啊，过头就会使人产生麻醉。恩典，恩典，我前面也不错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弟兄，恩典他前面不错，最后就不行。那么他在谈恩典革命的时候，他就谈到一点，他说我们不主张人人教会当中到什么地方都搞许多属灵征战啊，一会儿祖先了，一会儿这个，一会儿过去这个，这样的结果就仿佛半天都是火啊。我们整个不是生活在父子圣灵的名下，我们是在封在魔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走一步要宣告一步，走一步要宣告一步，最后这个人都成神经病了，说啊，这对这个对了。所以这个里面的大牧师啊，在新加坡很有名，他说了一个这个东西，哇，很惊讶。所以他认为现在很多灵恩派走邪了，就是先知啊，啊，什么使徒啊，什么宣告啊，洁净这些东西弄得过分了。现在基督里一切都已经庇护住了。所以我们只宣告耶稣得胜，我们在基督里就够了啊！所以这个信息我认为是经历够的，经历够。第三个就是主内肢体，主内肢体，我们向主内肢体宣告啊，意思是我们归到教会了。为什么宣告呢？如果你不结婚啊，就像结婚一样，如果你不搞婚礼，大家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单身呢，还是已经成家了、啊？你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同居，到底是合理的还不合理？大家不知道。所以你宣告了以后怎么样呢？你宣告一下就知道，哦，这弟兄你算把他信任他了，我们已经正式的公开接纳他的主内弟兄。所以一个婚礼，一个洗礼，是让许多误解你的人坚定了第一次第一次是愿意归到主内。所以我们接纳他就顺理成章就这样，否则的话你总是犹豫不定啊，你总是犹豫，就好像你对一个伴侣表面上信誓旦旦，但是你始终不结婚，这种人怎么样？这种人心存二面啊，脚踩两只船，是一个花心脚的，是一个花心的人。所以一个人坚定了，我归入到主里面就坚定了。所以主内肢体认为你坚定了，你已经用你的心表明了你坚定了。魔鬼拿你没办法，神也接纳你，所以我们也接纳你。看到没有？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就知道了，你为什么洗礼这么重要？因为你不洗礼，怎么样？神没有看到你的心智，魔鬼还想利用你的心智，主内的肢体也不明白你的心智，所以我们接纳你。所以有一些教会为什么说要洗礼才能领受他呢？就是你不洗礼，就是你内在的心智到底愿不愿意归神你还不清楚，你还不愿意表达，那当然就不能够再领受他了，所以这是合理的，在某些方面是合理的。明白这道理吗？有些教会认为你信主了就可以领受他，但是我们教会基本上是相信这样的一个规矩，就是如果你信了但不受洗，我们还不能让你领受，因为你还不愿意把一个单纯的心智向神向圣主表达出来。明白吧？如果你们同居，你们同居不结婚，就说明你们两个人恋爱还有很多事情打理，所以我们在正式的夫妻的一些场合一些东西我们不要求，这是很顺理成章的。正式的夫妻当中的一些社会的立法、政治方面、国家的保护，我们也不保护。为什么呢？你没有这点心智，你没有表达这些，
对不对？
所以教会、世俗的社会、世俗的政府都对非法同居者怎么样的处理呢？很多的不利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想不能够受这个法律保护，不能受天国的法律和世俗法律保护，你就同居不结婚了。同居不结婚的结果很惨，尤其是对于姐妹，对于女方，对于女孩，那你生了孩子没有保障，他说走就走，对不对？离开以后也没有保障，如果对方是很有钱的人，你根本享受不到一个法律的保护，天国也没有。如果你相信神，但是你不洗礼，就意味着你不愿意归到神名下。所以关键的时候，魔鬼就骚扰你。关键的时候，神也没法保护你，因为魔鬼就控告你，就说你看他还没有心事归到你了，你神保护他，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子民，是属于黑暗魔鬼的势力，所以我要笼罩他，我要捆绑他，我要追逐他，我要把他变成我的太监，变成我的掳掠对象。看到了没有？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谁信而不受洗的？给我举一下手。还有谁信没受洗的？举一下手。信而没受洗的啊，你们好。今天受洗的举一下手。感谢好，你们。我们那个新来的弟兄，我去看他有感受，全去看他有感受，他要受洗，就是你。啊，就是最后派的那个小高带领，小高你为什么还不受洗啊？小蔡受洗非常感恩，小高为什么还不受洗？为神的怜悯，神的慈悲，要去把身体献上，高的国际啊，圣洁的神的喜悦的，你们如此信理所当然。小蔡，我为小蔡鼓掌，小蔡谢谢。还愿意立定心志跟神合一，而且不要魔鬼骚扰他，然后让神的家、神的儿女接纳他，这非常好。你受洗了，你就可以拿着这个金牌啊，这属于金牌，你可以通行无阻啊。你到神的任何的家中，你说我也受过洗啊，每个家都接纳你。最后一点是向着芸芸众生，所以神与天使。某鬼邪灵主内之地芸芸众生，向着芸芸众生去宣告。为什么向着芸芸众生宣告很重要呢？因为你行以后，从属灵的角度，你已经不属于那个国了，你不属于那个世界，不属于那个圈子了，所以你就有理由，神也会给你这样的权柄的能力。你说 No， 以前罪有光艳的地主我不再去了，好色邪道我怎么再去了，增进嫉妒我不再给你们礼物了，所以夜总会我不去了，所以对不起我不去了啊，教会生活我去，星期天我去教会，然后因为我受洗了，所以他们呢看到你受洗，见到你受洗以后还是说这是归入主的人，这是归入基督的人，我们不要再骚扰他了。所以对于外邦人来讲，他也是一个表达你的心意的啊，我从今以后我到天国里，我是神的儿女，我不再跟你，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再跟你们荒宴醉酒了，不再跟你们好色邪荡了，不再跟你们正真正嫉妒，不再为肉体而感，不再放纵自己的私欲了，总要替代基督，我总是替代基督的，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啊，这叫公开宣告。所以洗礼的经义还有一层，在宣告这个第三个方面，它叫做公开宣告。所以洗礼为什么要让天使来呈现、来见证啊？我们要唱一些天使主灵的歌，要把神、天使、天君都要公开讲。为什么我们要把许多的人都招过来？为什么我们要把其他教会的人也尽可能招过来？为什么要卖房子？我们的同学朋友都来，因为都见证啊，他同时是对他们一个吸引啊，这是天国而已，同时对他们也是见证，就是我已经与我原来的告别了。原来那些形形色色乌七八糟的事不要再找我了，也是这个意思。最后我们谈洗礼的功效，洗礼之功，洗礼之功我们说达到沟通的目的，是灵功，洗礼最终它要达成完成一个灵和灵的沟通，这就是它的功效。那么具体来说，它是完成这几点。第一个叫做弃绝魔鬼的骚扰，魔鬼没法再控告你了，魔鬼没法再捆绑你了，在掳掠的人，你只要说我有一受洗归到神的名下，神庇护我时刻我动用圣灵的力量，动用基督的力量，我就可以得胜。第二个叫做归于真实，
拒绝魔鬼对真神啊，对真神。第三个叫做连于罪，我受死我就归到耶稣的身体里面，连于罪。第四个叫做别于说人的意思，就是我已经与别人分别了。所以他最后的功效，经一一言的地址，就叫做分别一生。所以习以是让我们分别一生，完全归到神的名下，归到神的国里，归到神的家中，归到耶稣肢体上啊，你就成为肢体的部分。所以他就分别一生，明白了没有？啊，所以我们这些字字都要清淡啊，字字都要对对口啊，这个，所以我们四个方面，他宣告完以后，对于魔鬼完全放弃，拒绝他；对于神归于他；对于肢体我们连上了；对于外道人告诉从此分别，要分别一生。所以最后我要用一首小诗来献给大家，培养一个小诗献给。第一句话就在洗礼很重要。所以大家知道洗礼，洗礼是灵和灵的表达，是我们的心意向神的显现主义，向魔的庄严宣告，向俗人的真正的一个心智的表达，向着肢体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实在是真情的表达。洗礼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戒指来宣告，我们要戒指戒指洗礼，我们要宣告向谁宣告？我们是向灵界，向人间，我们要宣告。戒指来宣告，所以洗礼是一个大成的宣告，是一个大能的宣告啊。接下来他说：“我与你主真宣告什么呢？宣告我与神的儿女们，就是宣告这个信息，这个心智，这个意义啊，这个值，这个实质。最后天下向安好啊！我已经宣告，我与主真神了，所以我已经归到天下了，我就想安好了。魔鬼不要再动摇我，动摇不了我了啊！这种谎言也动摇不了。”唯一的我要对付的就是老我啊，就是老我，我就要对，我要对付十字架，因为老我常常成为痛苦啊，成为东西。所以唯一骚扰我的是我的老我，不是再不是魔的力量，魔的力量总是要透过欺骗来怎么样呢？来挖一个隧道，来挖个地道，来透过老我来纠缠你，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你要把它老我，就好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段其他的一段恋情。所以那个东西总是透过那个东西在这样就骚扰了，所以这个时候告诉他我结婚了，你不要再弄了，我现在名花有主了，你不要再骚扰了啊！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你自己在内在感情当中慢慢的有两个，慢慢的你就可以，要不然你总是受着后果骚扰。天下相安好，天下相安好。所以一个姐妹，一个姐妹，尤其是姐妹啊，我们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心腹，就是姐妹。当你以前有一个恶魔啊，恶猪啊，总是骚扰你，就是以前有一个很邪恶的男人总是骚扰你的时候，怎么办呢？你结婚嫁了一个很美好的弟兄，啊，主里就是嫁给一个结婚，他还骚扰你，你呢？一方面心智向他表达，了断了，婚礼邀请他来参加我的婚礼，看你参加，他还在骚扰你，怎么办呢？以后再出去的时候，就把自己上出来，啊，就在上不上当，所以他就没有任何机会。啊，然后开门，有的时候又敲门，啊，丈夫给我看戏，啊，丈夫一来就是这次再打电话骚扰，丈夫给我接电话，这就是用耶稣来庇护我，是不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啊。所以大家要分享这一点，我要把它呈现给，我要呈现给妇女弟兄。啊，妇女弟兄，这是迷你神学院的课程，一个小的一个啊 message， 明白吗？你们一个一个 message 就是成为一个小 module， 一个 message 就是洗礼啊，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小心意 module 给你，明白吗？你以后就把这个 module 拼凑起来，就成为迷你神学院一个初心栽培好，是吧？所以我这里面设定的是迷你神学院的一个小课程，所以自省分享与行动。如何看礼仪？礼仪是个什么东西？我已经谈了，礼仪是一种符号，是一种最深厚的内在心理表达，这叫做礼仪。洗礼有何意？洗礼的内在的经历是什么？洗礼要表达的内在属灵的，这是人灵魂深处的东西是什么啊？洗礼有何意？意啊，不是意思的意，是意义的意啊，这个意。第三，何以要宣告？为什么要宣告？洗礼为什么是一个宣告？ 是一个公开当众的宣告，罪犯与我有何益？这洗礼用完以后对我有什么益处？对魔鬼、对神来说、对肢体来说、对熟人、对外邦来说有什么益处？啊，这几个方面你要去看一下，洗礼和罪。
最后这段圣经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六章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亲近他的复活。
啊，这就是洗礼的最核心的精神。